我们知道吃的健康是现在所有的人今天的社会今天的文化之下大家所追求的，你可以在书店网站或者是很多的地方找到很多的教导我们怎么样吃才会健康的一些计划或者是书。Robert Atkins， 他是美国的一位心脏科的医生和营养家，有成千上万的人，也许你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你们都跟随着他。《时代》杂志在2002年把他列为是美国世界上十大最具影响力的人之一。那么他就在2002年一年他自己心脏病发作，然后他第二年他就去世了。Atkins 的饮食计划非常简单，如果你要保持你的身体健康，减少你的体重，你就是要严格限制碳水化合物的吸收，就是说你不要吃有淀粉的东西或者是糖类，非常简单。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去追随这样子的饮食的习惯。另外有一位在20世纪初的一位健康饮食的倡导者，他叫做 Horace Fletcher， 他所倡导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你要把所吃的东西吃到嘴巴里面，你要嚼100遍，然后把那个东西吐掉，这样子你就有营养，但是你不会把那个物质的东西吃进去。大量的人就追随着他这个健康的疗法。那么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叫做洛克菲勒，当时就是一直是用这种方法。但是后来医生发现很多的人在长期严格的遵守这种的吃东西的方法，这种健康的方法，造成他们的肠子萎缩，结果无法消化食物，因为他的这种不正常的摄取营养影响了破坏了身体的神经系统。所以你要身体的健康，的确第一个你需要一套好的饮食的计划，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第二，但是你必须要去分辨哪一个是对你有益处的，什么是有害的计划。第三，你要知道了这个有好的计划，你必须去做，你不可能只有听不去做。那么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也是同样的，第一个你必须要知道有一个计划，你怎么样子去你的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去成长。第二，你也必须要去分辨哪一个你听的是什么样的道，你学习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圣经是怎么样子去解释的，哪些是有害的，哪些是吃了长不大的。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你知道了什么是对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做，否则你的灵命是不可能长进的，这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彼得的重生，讲到这个重生，也就是今天的经文，就是在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是如何长大的。但是彼得的重生的真理呢，他不是教导一个我们刚刚看的经文从一个婴儿慢慢长大，他是讲到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这个救恩的里面慢慢长进的，慢慢进步的。那么救恩不是说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的一个行动，而是一个一直朝向完成的过程。在蒙拣选的信徒里面，老早只要你信的时候，老早就已经开始，这是神的工作。因为他说你们这些因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够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我们的救恩已经得着了，但是还有一个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要我们往前面去进。所以彼得的重生的真理，如果你们去看这段经文，如果你们回去 仔细去看 这一段，从彼得前书第一章开始一直到这边，你会发现他讲到的重生的真理是建立在三个支柱上面，建立在信、望、爱。因为这跟 使徒保罗讲的一样，所有东西都要消失，长存的只有信、望、爱，这三样中爱是最大的，这是哥林多前书讲的。但是信、望、爱这个是彼得是怎么讲的呢？他在第一段的经文中，从第一章问安以后，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问安之后，他立刻就说这个新的生命，第一段中间第三到第十二节，这个新的生命的信心是要经过实验的。就好像我们吃有一个很良好的健康的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要去运动，所以这个信心要经过到实际上，神要把我们带到实际上经过操练。这个操练的结果是要我们跟我们的主产生了一个非常正面的、非常亲密的、非常个人的关系，这是彼得神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他一直在强调跟主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却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彼得所讲的重生的教义是与基督之间的那个个人的亲密的爱的关系是分不开的。你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在做一种道德行为上的重整，而乃是跟耶稣基督在实际的经历上有一个联合，爱的联合。那么这种的关系是需要经过实验的，如同登山宝训最后讲的那个聪明盖房子的工人，你的属灵的生命是怎么建造的，要经过不断的实验，把我们带到一个跟那个磐石联合在一起，确认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这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的工作，这样子我们生活上的遭遇之中，我们知道神在做什么事，所以我们可以顺服他，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第一个，信心是要经新生命的信心要经过实验，在这个中间成长。第二个，他在第二段十三节到二十一节，他讲到新的生命是在追求圣洁盼望中成长的。新的生命他必须是在追求圣洁，但是这个圣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永远不可能达到那个完全的圣洁，因为只有耶稣才是完全的圣洁，所以这个圣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后救恩在最后的成全，所以我们追求会失败，再追求一直失败，再追求一直追求，我们在这个中间长进，所以我们是在盼望中间长进，信心经过实验，但是我们在这个盼望之中追求我们的圣洁。所以彼得讲到这个二十一节，你们也因着信，信那个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所以你看他讲到这边的时候，信心跟盼望，信望就出来了，然后二十二节就是我们这段经文的开始，他立刻讲到爱弟兄。所以信望爱是他建立重生的这个真理的三个支柱。所以一章二十二节到二章十节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开始讲的这段经文之中重生的真理就再次的浮现出来。那么在这段经文中他用种子一个 seed 作为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然后他再用婴儿来作为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的作为一个比喻，那么后面他用圣殿的建造和祭司的献祭来再做比喻。所以这段是 一段非常丰富的经文，讲到基督徒不是一个道德行为的宗教，当然他是要达到一个很高的道德的水准，但是他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他跟这个重生的真理是 没有办法分开的。所以今天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在生命长大，从里面被洁净，要怎么做？他告诉我们一个饮食的计划，要告诉我们如何这个生命是如何成长，如何很健康的成长。所以这一段的中心的思想告诉我们，第一个，这个新的生命有一个目标和一个标志，就是22节，从一个没有虚假的心去爱我们的弟兄。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通常内心不是那么没有虚假，所以这变成我们的一个成圣的工作，因为我们还要检视我们的内心，然后我们知道以后在这个上面要去长进，这是一个目标。当我们做出来的以后，当我们有进步的时候，就有一个标志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在成长。第二个，它的根源和本质，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根源是神的道，神的话，它这个新的生命的本质，今天有了以后它就永远不会失去，因为它是永远存留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这个里面的生命它永远不会死，当我们的身体死了以后，神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但今天我们所得着的这个生命是永远不死的。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个生命的一个成长和它的突破。这个生命它为什么有很多人的生命一直在那个地方，它不突破不成长？这边要讲那个今天的是要讲这一段，那么后面我们会讲它的联合和建造。所以今天的经文是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儿爱慕灵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在这短短的3节的经文里面，他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属灵生命成长健康的计划。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去实行，如果我们理解了，如果我们把它应用在生活上，我们就会活在神的恩典中，在恩典之中长进。所以彼得他讲到生命的长进，他永远是讲在知识和恩典之中长进，永远跟你的了解这回事产生一个正面的关系。你必须要了解这个计划，你才会去按照他这个计划去做。所以他一开始他说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包括前面所讲的，因为前面所讲的，所以他现在要告诉我们新的生命是要如何成长的。所以他说除去，所以你们要除去，这一段经文除去是一个新的生命最大的突破的关键。但是我们这边要注意的是，彼得的目的他不是要在这边给我们提一个清单，告诉我们你要去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当然他不是说你要去做那件事情，他只不是叫你说，他不是要提供一个道德行为的清单而已，他只是列举了最严重的4样的事情，然后他在对比后面的这个新的生命的在恩典中长进的情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是指一件事情，跟保罗所讲的一样。保罗说其余的事都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而保罗只把其余的事列出了3件。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本性的里面的情欲包括琳琅满目说不完，他只列了3件最厉害的是，他说情欲是显而易见。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也是没有列出所有的事情，他跟保罗一样，他用这些最严重的负面的人性的特质指出重生的基督徒必须有意识的认识自己本性的这些负面的特质，而且要把它除去，这是你生命成长突破的最重要的关键。第二个，这个除去这个字， 在新约的书信之中，在很多其他的地方就被翻译成脱下、脱去和弃绝。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说，你们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灰暗的行为，穿上带上光明的兵器。所以这种脱去穿上是新约的里面用穿衣服脱衣服作为基督徒生命成长成圣生活的一个比喻。所以彼得他不是告诉我们一个清单，他是叫我们脱去所有的关于我们本性上一切的事，坏的事，还有甚至包括我们本性中的良善，那些虚假的爱等等的，都要叫我们脱去。所以这是一个从里到外的事情。他正如保罗说的，你们要心智被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所以第一个脱去不是给一个清单，而是叫我们说，我们要关于我们认识我们的本性，要脱去所有关于我们本性上的事，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最重要的突破。但是他不同于保罗的，他没有用穿上新衣，他没有说脱下穿上，他用了一个才生的婴儿作为比喻，来形容神所赐的新生命。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因为那个信是那个新的生命所发出来的，叫做才生的婴儿。但是你要知道，在新约其他的地方，保罗或者希伯来书都把这个婴儿比喻成基督徒那种对真理不了解的那种初期的基督徒，不了解真理的基督徒，而是一种负面的一种责备的语气。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是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那都讲到一个基督徒很幼小，你讲稍微深一点他就听不懂，他在行为上也就像外邦人一样。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只能吃奶的人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着通达，就会分辨好歹了。所以在这些经文里面，吃奶是一个负面的不好的，是讲到一种奶，是讲到一种很粗浅的圣经的道理和教导，一种适合孩童的一种非常简单的教导。这种的教导它无法让那个生命长大的，好像婴儿一样，你不可能一直给一个婴儿吃奶，婴儿到了四个月他就必须要吃这个干粮，杀了父他才会长大。那彼得在这个地方又用这个比不是用这个比喻，彼得的比喻是正面，因为你看彼得比喻他是用纯净的灵奶，所以他不是负面，他是用纯净而且是灵奶 spiritual milk， 而且是纯净的。所以这边的奶不是指那个粗浅的开端的教义，所以如果我们去看前后文，前文应该就是他前面指的神活泼长存的道，永存的主的道，和那些所传给你们的福音，那些就是纯净的灵奶。因此属灵生命成长的第一个要件在于读神的话，听福音的道， 那么什么是纯净的呢？许多人都读圣经，每个人其实你只要读圣经，你就有你自己的教义，你就有你自己的解释的方法，你就有你自己的预设立场。那么每一个宗派也有不同的解释和教义，那么谁是哪一种是纯正的呢？那么我们相信升天的基督，他今天仍然在教会掌权，他透过圣灵，他在教会的历史之中一直引导教会明白真理。我们决定不能否认这件事情，把我们跟所有教会的历史切断，去读这本圣经。所以他就透过圣灵一直在历史中引导教会去读这本圣经，因为这是最纯净的灵奶，所以他就托付了给很多有能力的教会，对圣经的启示做了一种回应，对圣经的启示作为回应，我们把它叫做教义 the doctrine。 因为教会在历史之中面临了很多的异端，为了要防堵这个异端，让这个教会在一个很纯净的灵奶之中喂养长大，所以教会就慢慢形成了它的教义的系统。所以教义是要正面的提供神的百姓一个健康的属灵的饮食计划，使我们能够从圣经中得到纯净的灵奶喂养。所以我们不可能脱离教义去明白圣经的启示，同时圣经也在检视这个教义到底合不合圣经。所以这两个，教义不可能高过圣经，教义是对圣经的一个回应，对圣经启示的回应。这是纯净的灵奶。第二个，讲到讲道的部分。那么什么是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我们前面看的这个福音原文是 我向你们所宣告得胜的好消息。那福音的原文是得胜的好消息，都是讲到耶稣的。所以整本的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是在宣讲一件事情，耶稣得胜的应许。如果我们离开了得胜的应许，这圣经可能变成神学的殿堂，这圣经可能变成我们民间宗教。所以整本的圣经是讲到以基督和基督的工作为中心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听的道是解释以基督和基督工作为中心的释经学讲道。释经学讲道的目的是要把圣经的经文中所传达出来关于基督的工作和基督的信息，按照经文原来的意思和他当时的历史的背景，按照这个经文的上下文，按照整本圣经的脉络，把经文的意思解开，让圣灵直接的在我们的心中工作，让我们认识神。不是片面的解，是上下文，带着所有的会众去认识这本圣经，在这段圣经，在这一卷书中，他讲的是什么。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书二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这就是保罗给提摩太，也就是给所有的教会的传道者教师的一个最重要的托付，是一个工人的工作。你必须要很辛苦的去挖掘神的道里面，去把这个神的道解释得很清楚。二十世纪英国释经讲道家，大家称他为是最后的一位的清教徒，他叫中马田。我想我常常引用他的话 Martin Lloyd Jones。 那么人家问他到说什么是讲道，他给讲道释经学讲道下了一个最短的定义，最正确的定义，讲道就是逻辑被火点着了。 Preaching is logic on fire， 整个的讲道是一个非常逻辑性的，进到经文之中把道分析出来。 Logic on fire is preaching。 那么如果你们要知道，有个网站叫做 logiconfire.org， 就是介绍这个马丁·洛伊·琼斯。所以释经学讲道也就是把我们带到这个活泼的道里面，让圣灵去工作。那么我们要如何去听一个释经学讲道？释经学讲道不是容易听的，要专心的听，你必须要一直专心， 你一晃神就走了。而且最好你能够事先能够熟悉这一段经文，比如说我们讲彼得前书，那我彼得前书我礼拜天我们不去做其他事，也不要去玩 Sudoku， 我在家里面把这个经文先看一遍，预备我们去听到。然后你听完信息以后，你要去默想，并且应用在生活之中。这是属灵成长的关键。释经学讲道可以帮助我们渐渐的在读经的时候，使圣灵可以透过圣经喂养我们的灵魂，使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不正确的解经。一年五十几篇的释经学讲道，如果你把它好好的研究清楚，我相信在两年的时间你可以成长得很好，可以分辨得很清楚。你不要需要去上什么神学院，这是我认为的。因为一个释经学的讲道，他必须要把所有的神学融合贯通，放在每一天所讲的经文的里面，要花很大的功夫。主题性的讲道很好讲，聊聊天谈谈心，大家很高兴，你们都很好，再去做一点好事，一切都平安了。但是释经学讲道要花很多的功夫。所以彼得用爱慕来强调新的生命与基督徒，我刚刚讲的是第一点，这个要这个神的道是释经学讲道和听道是这个纯净的灵奶。第二个他讲到要爱慕这个灵奶，爱慕灵奶是强调就是说一种关系，它不是道跟我之间，这很可能变成只是一个知识学问上的追求。他用婴儿和母亲特别强调这个新的生命跟基督之间的一种亲密的完全依靠的赖以生存的关系，好像才生的婴儿的生命。加尔文说这边讲到的是一种生活的模式， A mode of living， 你如何生活的，你是独立自主的生活，在读经的时候才属灵，还是这种是一种 mode of living， 一种生活的模式。基督徒在生活在侍奉和敬拜上，他必须要完全依靠神的话为依据，在这样的模式之下，他跟主耶稣之间有一个个人的亲密的关系，像出生的婴儿和母亲之间的关系，这不是普通的爱慕。你有没有听过婴儿要吃奶的时候？我告诉你，婴儿手脚都很软弱，他的肺活量非常的大，他哭起来的时候，他真的就是没命的，他要吃那个奶。其他的时候都还好，饿的时候那个声音之大，我为什么？我非常了解。哎呀，我看到这段经文说，哦，原来神告诉我们要这样去爱慕这个神的道。彼得说，如果你这样子没有命的，要哭的一样，好像你生命受到威胁的一样，去爱慕神的道，去读圣经，去听释经学讲道，你生命就会成长，以致得救。讲到第三点，这个新的生命以致得救是在一个救恩中成长的。这个婴儿的生命期是永久的。彼得用奶是告诉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是一种持续不断，奶是持续不断的必须品。 新生命必须要一直持续靠着这个奶灵奶而成长的，而在救恩中成长的。所有的基督徒都需要这个，牧师也需要听到，牧师也需要读经，长老、教师，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须要不断的读经，听释经学的讲道，得到新生命的喂养，以至于在救恩之中成长。保罗在哥罗西中书中三章十节说，这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被更新的。基督徒的成圣也好，基督徒的生命长大也好，都是在真理的追求和渴慕之中，靠着恩典和圣灵慢慢慢慢的长进。但是有许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许多饱读诗书的人，满脑子神学思想的人，他的生命不一定会长进。因为这边有一个成长的突破的关键，脱下我们本性上的旧人。我们若是一直顺从自己的本性活着，一直按照以前的思想和生活模式生活，我们仍然是在抵挡圣灵，消灭圣灵的感动。即使我们饱读圣经，成为神学家，甚至牧师长老，我们的生命还是不会长大。这就是彼得一开始为什么说，他说所以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妒忌和一切毁谤的话。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脱下弃绝我们肉体本性的行为，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我们是不会成长的。这是一个成长突破的关键。而这种成长的关键对彼得而言不仅仅是一种责任，或者它也不是一种，它不是一种冷酷的独立自主的道德的行为的要求，它是对新生命成长的渴慕，发自于经历到主的恩典，在这种经历性这种经历之中所产生的渴慕。所以他引用了诗篇三十四篇，当我们尝到主恩的智慧就必如此。我们读圣经，我们听到，我们经历主带领我们在试验中胜过肉体的本性，使我们谦卑，使我们长进，追求圣洁，追求在爱中的合一的时候，我们就必定会在中间领受到主给我们的恩典。它绝对不是一个神学的道理，而是在我们生活上实际的经历。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新生命的突破和长大，第一是要明白理解重生的真理，第二新生命的突破在于不断的脱下弃绝我们本性的瑕疵，第三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责任就是要追求爱慕圣经，要听释经学者讲道，并且应用在生活之中，好让我们经历主的恩典，使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在知识和恩典中长进。第四，我们与主之间才有一个亲密的、正常的、合圣经的、亲密的个人的关系，如同出生的婴儿和母亲之间完全依靠的关系。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常常在我的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信息，让我们学习到，就好像我们身体的健康要需要一个饮食的计划，并且要知道分辨什么样的计划是好的，并且我们也必须要按照这个计划去做。因此你告诉我们，我们第一个要明白重生的真理，要我们在脱下我们本性的瑕疵，要爱慕读圣经，听释经学的讲道，并且应用在生活侍奉之中，并且与你有一个亲密个人的关系，如同出生的婴儿和母亲之间完全的依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身体 本性常常软弱，求你赐能力给我们，赐恩典给我们，也光照我们，我们渴慕在你的知识和恩典之中被你建造长大，好彰显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